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的是正文的第九章第六节，接纳你的弟兄。那这个接纳，首先我们要知道，不是去接纳弟兄的小我，接纳他的身体啊，或者接纳他的不完美。奇迹课程所说的接纳，都是连着实相去讲的，就像同样是第九章的第一节的这个标题啊。接纳实相，你是要去接纳弟兄的实相，不是去接纳他的幻象。因为接纳其实是含有认同的意思在里面，那所以你接纳的，其实你就会把它当真。那我们怎么看弟兄啊，就会怎么看自己，这就是这一节的一个重点。那你接纳弟兄的实相，其实你才能够去忆起你自己的实相。那我们呢，一定是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啊，选择了小我的眼光，那我们才会去看到弟兄的罪，才会在他身上看到罪。而且这个跟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还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一点呢，其实一开始确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过这个奇迹学的越深就越会发现事实确实是如此。跟弟兄做了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只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好，那以下我就选了这一节的最主要的几段就是第三段到第五段，来跟你一起学习。第三段他说，弟兄若是你的一部分，你会予以接纳吗？那这个一部分指的是说你跟弟兄一体不二的意思。那他说，只有他们才能教你明白自己的真面目，因为你的学习源于你教给他们的道理。那我们在读这一节乃至于奇迹课程很多地方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其实有不少地方呢并不是它字面意的那个意思不是它字面的意思那如果说你没有跨过字面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个引申意的话那你就会跟奇迹课程其他地方产生矛盾。好，那这边的教呢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把它理解成是共享的意思那奇迹课程其实从来就没有要你去外面做什么那更不需要你去教别人什么样的一些道理。那这边所谓教给弟兄的道理教指的是共享。那道理呢，只有两种就是自我还是自信。那就说你怎么看你的弟兄的意思那么你看他是自信的话，那这自信就是纯洁无罪圆满无缺。那么你看他是自我的话，那就是自信的一个相反你在弟兄里面就会看到罪疚看到这个缺憾，那同时你在你自己的里面也会看到所以弟兄会教你明白你的真面目那他说，你在他们之内会悟的，你便会在自己心中遇见所以你看他在讲的都是在心灵之内，他不是在讲外面的事情，也没有让你去外面做些什么。好，那他说你在他们之内会悟了什么，对你而言那就是真实的。所以你要会悟自我还是会悟自信？好，那上主只有一个圣子，因为他明白他们都是一个，只有上主才多过于他们，他们却不少于上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那这一部分在下面的第四段有解释。那他接着说，如果你对我的弟兄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而你的作为便是为了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一切作为就非你莫属。那这个你对我的弟兄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个我是指耶稣那在这个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呢他就有讲类似这样的一句话这边其实是引述自圣经但一样我们要跨过形式去理解要跨过这个文字的表面因为奇迹课程通篇都不是在讲外面的东西那这边的这个做呢，也不是在讲你外在的作为我们外在同样做一件事情或者同样说一句话，我们内在的动机跟想法可以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这里的做呢，它其实指的是眼光就是你怎么看待弟兄就怎么看待耶稣是这样的意思。 好，那最后你就会怎么看待自己。好，那他说呢，上主创造的每一位弟兄都属于你，也与你共享他的荣耀，他的荣耀非他莫属，但也属于你，为此你的荣耀不会比他还少。那下面第四段他就在解释前面那个上主多过于你的这个，那他说上主多过于你，只因他创造了你，而即便是这个他也不尝试。哦，那他多出来的那一点点就是他创造了你，但是你并没有反过去创造他。那我们的最大而且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自以为创造的上主。好，那但是上主呢，他其实是不尝试的，他把他的创造能力也全数跟我们分享。好，所以他说你可以如他那般创造，你的解离也改变不了这点。那解离呢，就是分裂加上遗忘的意思。那这个遗忘指的是忘到潜意识里面去，那这个是解离。那他说即便你视而不见上主的光明和你的亦不衰减，因为圣子奥体必会一起创造，一旦你认清了受造的一部分，你就会一起的受造。那这个受造啊，指的是我们的实相，因为我们是受造于上主嘛。那为什么他这边要特别说受造的一部分呢？那还要绕来绕去的说，这个先认清一部分，再认清整个受造，那你不是直接认清整个受造就完了？为什么要说认清一部分？其实他这个一部分的意思，就是你要从具体的人事镜像开始，那你要从某一位弟兄开始，不是一上来就宣称你爱全人类，你要先爱，跟你要先宽恕具体的人，然后从具体的人开始，然后再去认清所有的人其实都一样，都有同样的一个实相。那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我们的宽恕啊，落入到这种灵性逃避里面去。所以他下面还在讲部分嘛，他说你所忆起的每个部分都会争议你的圆满，就是你所宽恕的每一个弟兄都会让你越来越能够去忆起你是圆满的。好，那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是圆满，圆满是不可分割的，而你若不能随时随地看见它，就无以得知自身的圆满，你只能如上主了知圣子那边了知你自己，因为真知须与上主共享，一旦觉醒于他，你就能了知自身的伟大，因为你接纳了他的无限。那下面的这个九至八就是在讲这个自信的这个伟大。那这边你可以看出来就说这个伟大呢，其实就是无限的意思嘛。好，那他说，但与此同时，你怎么判断弟兄的，就怎么判断他。而接纳了弟兄的，你就会接纳他。那这个弟兄的是弟兄的什么呢？那我反复看了原文我觉得他指弟兄的伟大，或者指弟兄的无限，都是可以的啊。因为在这边呢，这两个其实也是很接近的意思。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五段啊。他说，即便你尚未觉醒，也能学习该怎么醒来。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吧。好，那他说很简单，圣灵会教你唤醒他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并不是真的要去外面去传教的意思。他这个所谓唤醒他人呢，跟前面讲的那个教共享的意思其实差不多。这个唤醒他人其实就是借着宽恕弟兄去看清他的实相。那当你认清弟兄是无罪的时候，那你就能够去认清自己的无罪，你也才能去认清自己的无罪。好，那他说一旦见到他们醒来，你就会明白觉醒的含义，也因为你选择唤醒他们，他们对于你之给予的感激和领略，便能教会你他的价值。那这个弟兄给你的这个感激和领略他也讲的是在心灵的内在深处，在一体心灵之中。那外在呢，其实并不必然很有可能你宽恕的一位弟兄，他还是对你就是说可能抱有很多的愤怒或者很多的成见等等 那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你内在真的宽恕的话，你会能够去感受到他对你的感激。好，那他说他们会见证你的实相，一种你的创生见证的上主的实相，而上子奥体若是聚在一块并接纳了自身的一体性，就能为其受造所知，后者亦可见证其真实性，就如上子之于天父。但这个聚在一块并不是身体聚在一块，而是心灵。那只需要我们透过宽恕去认清我们跟所有的弟兄都是一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圣子奥体聚在一块。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也欢迎多多利用我们的教学资源，那有很多是公益的，那也有一些是付费的，特别是我们的课文讲解，然后还有我重新翻译的奇迹课程，很欢迎你多多的利用啊。那也很欢迎大家赞助我们团队，那让我们能够持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好，那最后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